上文书说到敌将哀汤派草上飞卢飞去皇帝宫盗取八阵图。卢飞说，我这就动身，不过我对皇帝宫不熟，您得容我找一找，我又不认识图是什么样子，得摸清路数再下手。哀汤说可以，可有一点，你在那停留时间越长可越危险呢。卢飞笑了，没事儿，我是本地人，口音语言相通，他们刻写符号我也能认识几个，还有在那里有一两个远方亲戚又是朋友，如果能找到他们给帮忙，总之我不回来您别担心，如果被他们抓住，人头一定挂出来，您不见我的人头就耐心等待。好，还有您得给我预备点吃的，肉干盐巴，还有准备两张兽皮，我到那我得活呀。可以可以，哀汤派人给他准备应用之物，打了个大包裹系在了身上，暗带着小刀转身要走。刚才报事的士官走了过来，正和卢飞走个对面，这个士官愣住了，哎，卢飞你走了，回头见。这个士官赶紧见哀汤，福将军，您怎么把卢飞放了？这个你不用多管，我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快去把卢飞家里事情办好。哎，这位士官听完新的话，呵呵，你说现在的世道真没法说，当贼的不仅不严办，反倒往家里送衣服送吃的，要这样我也偷啊。但是他不敢说呀，上边怎么吩咐就怎么去做，领命走了。哀汤处理好这些事儿，去见赤木拿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赤木拿听完不胜欢喜，觉得卢飞是个很好的人选，并且嘱咐哀汤要加派精兵策应卢飞，随后又把从京城派的这一万人都安排好。这伙人是生力军，有战斗力啊，加上原来轩辕丘陆续招的兵和原来的兵，现在这有两万人了。赤木拿心里有点底了，这两万人怎么也能折腾一阵儿。压下这边不提，再说卢飞受了哀汤的恩德，决心报恩，一定要盗来八阵图。说起做贼行窃，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。当天夜里，他就偷过真水河，来到云岩宫附近。天光放亮，他在云岩宫这转悠，转来转去，发现东边有一道深沟，里边有一条土洞，这土洞是半人工半天然，进里边一瞧有人迹，原来这里有人居住，现在这家人家搬走了，因为有熊部落人都随着轩辕到云岩宫居住，现在很多人家都住上茅草屋了，这个土屋就没人要了。今天被卢飞发现，我呀就在这安身。随后他弄点干草铺在地上，把衣服重新整理一下，打开包裹吃点东西喝点水，把包裹藏起来，这里就成了他临时隐身之处。罗非在这休息会儿，到了日出三竿，他站起来出了洞，往外边瞧了瞧，外边鸦雀无声，转身出来把洞口用石头堵上，做好记号，然后直奔云岩宫。白天老百姓啊，出来干活的、打鱼的，还有岁数大的看热闹的，看兵丁练兵演阵，卢飞就夹塞在人群当中东张西望。他看到轩辕兵在操场， 一行行，一趟趟，一对对，一列列，十分整齐，军纪很严。卢飞倒吸口凉气，哎呀，看来他们确实请来了能人。这个能人难道是传说中的封后？封后演八阵，我打听打听。
不用故意去问，
老百姓和当兵的都在谈论演习阵法，就要和蚩尤宣战了。嗯，我来的正是时候，看来真有阵图啊。我得怎么把阵图弄到手呢？就这样，他白天呢就在云岩宫里转，夜间到皇帝宫里转，渐渐摸清了将领们的住处。他回到洞穴中休息，二更过后便窜到了皇帝宫。此时人们还没有入睡，湖岸边点燃了数堆篝火，不少人在篝火旁边转悠。卢飞躲过巡逻的士兵，从黑暗处先窜到将领们住的窑洞，一看门虚掩着，便轻轻推门而入。看洞内啊没人，便急忙查找。由于阵图属于重要军事机密图纸，而此时正在练兵布阵，将领们均带在身上。卢飞进了几个窑洞，也没有找到阵图。他从将领们的住处出来，有点着急了。哎呀，这偷阵图可不像我偷鸡摸鸭子弄件皮衣来点粮食那么容易啊，上哪儿找去呢？他转来转去，就发现前边有趟房子很亮，他奔亮光地方来了。这是两间房，里边一间小屋是卧室，外边一大间是办公地点。因为屋门也开着，小窗户也敞着，屋里头松明子火把插在墙上或者立在地上，看得真真切切，照得通亮。他远远的歪头往屋里一瞧，见屋里坐着一个人，四十上下岁，上中等身材，头发拢在背后。当这个人一回头的时候，看清了脸面，这个人长得方面大耳，浓眉阔目。在他眼前的石桌上放了不少的竹片、木片、树皮，还有羊皮。他手里拿着用火烧过的树枝，上边有炭灰，在木片子上画什么。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封后。封后刚刚回到屋里琢磨明天练兵方案。卢飞不认识他，可他看见封后气度不凡，在画什么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嗯，他画什么呢？是不是和阵图有关呢？他为了看准确，他转到了房子的后边。干嘛呀？后边有个小窗户，他想长身躯从后窗户往屋里看，看得更真切一些。哪知他刚转到后窗户，身子一挨墙，声音很小很小，被封后听见了。谁？干什么的？说着封后站起来，噌就窜到门外，没把卢飞吓晕了。哎呀，这个耳音太好了，就我这点动静啊，这不好。就在这阵儿，封后蹭蹭蹭几步奔后边来了。卢飞当时吓得三魂都走了两魂了，他急中生智，把身体往地下一躺，一咕噜就贴在了墙根下，大气不敢出啊。就在这阵，封后已经倒在后窗外，距离卢飞躺的地方相隔不到四五丈远。没看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外边黑，屋里亮，从光亮之处到黑地方眼睛开始不好使，得拢足眼神等一会儿才行。哪知道就在这阵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呼啦跑来四五个当差的。这些人都是伺候封后的，在外边巡逻的。
风侯一喊都过来了，
相国出什么事了？
嗯，我听后窗外有人。
有人？没发现外人呐。
哦，是我们来回走动吧。您进屋休息，有我们在这儿，谁也不敢到这儿，到这都是自己人。
风后琢磨琢磨，就在这功夫武定也来了。
相国有事吗？
风后急忙迎了过去。
哦，我觉得外边有人。
有人？
那您先进屋休息，保护好相国，我在这搜查，您快进屋吧。
这两个人这么一折腾，风后点头的进了屋。
武定转身要搜查后院。
就在武定转身的刹那间，这卢飞真厉害呀，蹭站起来，嗖嗖嗖嗖嗖，就爬到了一棵大树上。
那真是轻如狸猫，快似猿猴，蹲在树杈上屏住呼吸，不敢出一点动静。
武定没听见，风后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他听见了。
嗯，武定啊，房后树上有动静，快看看是什么啊。
好，
武定一摆手，带过几个当兵的出来了。
干嘛要带人呢？
是啊，风后说树上有动静，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，自己应酬不了，要有人伤害风后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么功夫，卢飞吓得唰从树上跳下来，是撒腿就跑。
他往下一哈腰，跑得叉叉叉叉特别快。
等武定发现有人影，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
什么人？”
边喊边追。再看卢飞，外号叫草上飞呀、啊，他很快就钻了树林子。
武定啊，影影绰绰的发现那个黑影进了树林子，
叫手下人三面包围，往里搜。
卢飞被围在了树林内，
他又爬到了树上，就这样整折腾一个多时辰。
武定把卢飞追丢了。
武定跑得浑身是汗，气喘吁吁，在九龙潭洗了洗脸，问当兵的：“哎，你们看见什么？”
当兵说：“看见了，前面有个黑影，不是人，人没那么矮小的，像个大猴子。
嗯，再不就是獾子，
要不就是狐狸。
你得了吧，
哪有那么大的狐狸呀、啊？
反正不像人。”
武定思思想想，回去交班。
下半夜是大红值班，
大红更认真了，领着几伙人四面八方搜查，没有结果。次日天光放亮，武定洗漱已毕，胡乱吃点东西，问大红：“昨天晚上发现什么可疑人没有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准是风后我多疑，耳朵不好使。”“
没事，
谁敢上这儿来呀？”“
白天我盯着，你呀去练兵去吧。”
哎，武定就来到西南侧的马鸡岭。
到这干嘛呀？
武定是马队的创始人，又是负责人呢。当兵的都在马鸡岭这块，这块是一马平川，有练骑马的，有练驯马的。武定一旁指导。
天快到中午，
兵丁们休息，叫战马啃点青草，当兵的在一旁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。
就在这么功夫，有一个人从岩石上攀登到岭的顶上。
这个人身轻如燕呢，他上了马鸡岭，几步就跑到一匹小红马近前，从地下捡起马鞭子，飞身上马。这匹马可急了：“谁呀？你骑我，我不干。”他一看生人，心楼一叫，这匹马转圈不走。马上人着急了，一勒缰绳，狠狠的啪的抽一鞭子，这匹马疼的是猛然向前飞奔。
在一旁休息当兵的看见了， 高喊：“有人投马，快追呀！”武丁忙一抬头，吓了一跳。昨天晚上封后说在他房后有人窥伺，今天有人偷马，这还了得？是哪的贼人呢？你们甭管，我去追。他飞身上了一匹白马，随后追下去了。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前面骑马的人不会骑马，这马一跑起来，前先后料觉得害怕了。他在马上喊：“站住，站住，站住啊！”马不懂，继续飞奔。这回害怕了，哎呀，来人呐！武定也听清了，也看明白了，偷骑马的是个女子。谁呀？原来是轩辕之女，雷族所生，叫云珠。按照轩辕的姓，公孙呢，他叫公孙云珠。云珠今年17岁了，长得像母亲，修长身材，弯眉俊目，可性格却像他父亲，像个男孩。从小啊，不和女孩在一起玩，专和男孩子拿起棍子练武，拿起石刀追杀，好嘛，攻杀战手，养成了好动不好静。这跟他们家庭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在云珠小的时候，他父亲四位夫人连着生了六个男孩，他整天和这男孩在一起呀，他把自己也当成男孩子了。后来呀，轩辕的夫人又生了女孩，都很小，那么云珠最受轩辕宠爱。武丁怎么认识他呢？嗨，武定从小在轩辕身旁长大的，咱不说吗？过去是以家族为部落呀，这里亲套亲、亲连亲都挨到一起了。武定呢，就和云珠啊、昌邑等人在一块练功，武定比他们大，有时候教他们，还一块认字儿。特别是云珠很喜欢武定，就觉得在武定身旁啊，他得到了应有的关照，因为武定拿他当亲妹妹，俩一起打猎、捕鱼、摸虾。后来两个人长大了，又因为轩辕当了皇帝，云珠成了大姑娘，往来少一些。但是在云珠的心里有武定，他一天看不见武定，心里都着急，总是在远远的看看，哪怕是不说话呢。今天云珠正在湖边泛舟，这小舟啊不是贡古造的吗？有一只小船在这湖里，他在船上忽悠忽悠，正晃荡，猛一抬头发现武定在上边训练马队。他一看骑马挺好玩的，他就弃舟登岸，有心喊一嗓子说：“武定哥哥，我也要骑马。”武定肯定不让，因为宫里有规矩，也不允许他那么做。这个孩子天生的胆大，他偷偷就爬上了悬崖，随后飞身骑上一匹小红马，打马就跑。但这马一跑起来不听使唤，他可害怕了，越喊站住站住，这匹马越跑啊，把云珠吓得趴在马脖子上，拽着马鬃一动不敢动啊。武定发现是他，再想阻拦来不及了，骑上马随后紧追，生怕云珠有闪失。果不然，快到红石峡的悬崖时，这匹枣红马犯了性了，歇溜暴叫，双蹄突然腾空而起，云珠再也坐不住了，被掀上了半空。日，眼看云珠就要摔在石板上，落在石板上，连命都保不住。就在这阵儿，武定飞马追上前去，胳膊向前一伸，哎，把云珠拢住，往怀里一带，就抱到自己的马背上。云珠啊，本以为自己要被摔伤，吓得早就闭上眼睛了。 当他睁眼看时，见武定把自己救了，并紧紧地抱在怀中，他的惊恐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。云珠啊，从未让男人碰过他，此时此刻内心激荡，怀里像揣个小鹿一样砰砰直跳，身体瘫软无力，可两手却紧紧地搂住武定的腰身，闭上了双眼，享受着从来未有过的感觉。武定吆一声嘿，马咯噔停住了，他把云竹抱下马来。云竹啊，你怎么到岭上来了？要骑马也该说一声啊，初学骑马必须有人照料，你连马的秉性和骑马的要领都不懂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方才多危险呢，你伤着没有？
云竹抿嘴一笑，看了武定一眼，
那你不教我学骑马吗？最近老看不见你了，是不是当上大将军了，就不理我了？
武定方才救云竹啊，很有勇气，把他紧紧抱在怀中，也没想什么。而当云珠的一个眼神，却使他忐忑不安。武定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在姑娘面前显得有点拘束。看看云珠那可爱的笑脸，诱人的眼神，带刺而甜蜜的话语，使他张口无言。
又因为云珠是皇帝女儿，出于对皇帝的尊敬，也不便跟他争辩呐，只是动了动嘴，没说什么。云珠看他脸色发红，便撒娇地说，那你就教我学骑马。
教我吗？
武丁正发愣，听了云珠这句话，顺口说声中。随后武丁把小红马牵了过来。这个马蹄岭东西横卧，岭的顶部平坦，向马的脊背而得名。武定耐心地给云珠指导骑马的要领和对马的使唤，云珠接过缰绳，在枣红马的后身挠了几下，枣红马微微地摆摆头，便显得十分温顺。云珠在武定的搀扶下骑上马，轻轻喊了一声驾，这匹枣红马踏踏踏踏踏踏
向前走着。武定急忙上马追上云珠，两人并马而行。云珠看看武定，武定看看云珠，两人真是心心相印。
这个场面被轩辕的大儿子昌邑看见了，昌邑是云珠大哥，他对武定不满意，一看妹妹在这，非常生气，大喊一声，云珠妹妹你给我回来。